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欢迎继续收听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到了3点到4点的这个节目阶段呢，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非常漂亮的嘉宾啊。那么他的身份呢也是非常的多重，而且呢他来了这个直播间以后了，我发现啊我们这天花板有点矮啊，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赶快把他这个请到线上来啊，因为他呢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赶快跟他打个招呼。 CC 老师你好。
你好。
现在有点听不到。好 ，CC 老师您好，很高兴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因为 CC 老师呢有多重的身份，首先呢如果是大家听声音听不出来哈，他是高度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国际的模特儿啊，在中国大陆，然后在欧洲都是职业模特儿这样子的。
是的，
而且呢，他现在的身份呢是一名艺术家啊，他自己做这个玻璃啊，然后这个。您知道吗？当我看到您做的那些玻璃的这些器皿以后哈，我真是觉得说，怎么有这么漂亮一个女生去做这个？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跟她聊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我决定呢，慢慢的从她很小开始聊，因为从她的出生的环境到她的家庭都有太多聊的，而且我能跟她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好，谢谢老师，我们先来说一说您的这个成长的环境，好不好？
好的。各位嘉宾好，我是苏州人，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人。那我妈妈呢，她是小学8岁的时候啊，她就已经到了北京舞蹈学院学习舞蹈。我父亲也是在天津音乐学院舞蹈附中，然后他是学习舞蹈，所以他们两个都是舞蹈演员。那我的小时候很想做一个舞蹈演员呢，因为看他们会穿很漂亮的这个戏剧服装啊，上台表演呢、啊。我大概3岁的时候第一次上过台，演过一只小白兔哦。
是舞剧吗？舞剧里面
的
吗？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很想很想做舞蹈演员，但是呢，哎，非常可惜，我的条件很差，就是差到我爸爸妈妈都不忍心教我，就他们让我他们的同事来教我舞蹈。然后他们同事给我的评价就是说，条件不好，还有太努力，这个将来一定会一身伤的。
你说这评价哈，让人哭笑不得。而且其实您说的你条件不好，我都想像你这么不好的条件。大家知道他为什么学舞蹈条件不好？因为腿太长了。是不是
真的不
是？
真的身高
太高，
是我太硬了。但是而且我小的时候很矮，我是后来不跳舞蹈，受伤不跳舞蹈之后才忽然长高的。我小的时候一直又瘦又矮，你想象不到吧？我一直坐在第一桌，一直被同学欺负的那种。
天，你这是基因突变。
对，
我小时候也是又瘦又矮，我就现在还是又瘦又矮。这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我的小宇宙爆发了。
对，所以就是从小想当一名舞蹈演员，那学什么时候就不学了呢？
哦，学到我两个脚的跟腱都跳断之后就没有办法，因为你知道跟腱短嘛，所以你才会硬。然后等跟腱都断了，然后它重新再接起来的话，那其实就是更短更 stiff 吧，就是这个硬嘛，所以就更难了。所以我就放弃想要做一个专业舞蹈演员的这个
梦想。
对，
那个时候大概多大？
那个时候大概12岁吧，11、12岁的样子。
但是父母并没有，就是说，因为他们是专业舞蹈演员，而且都是非常优秀的舞蹈演员，
对，
他们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孩子以后是不是个跳舞的料。
是的，因为我们家住在歌舞剧院，所以周围全是搞艺术的。那他们，我从小爸爸妈妈就说我不是那块料，但是后来有点流行现代舞嘛，那现代舞要求没有那么高，
对对对，
而且后来我考学啊什么，我的特长我都是选择的跳印度舞，印度舞就没有需要那个软度，那主要是比如说动脖子啊，眼神啊，还有这个节奏啊，这个就够了。还是可以糊弄一下的。
但是在即使是糊弄哈，在12岁、13岁左右也糊弄不下去了，是吧？然后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你报是想什么样的专业呢？那时候还没有想做当模特吧？
没有，那时候还非常矮，真的非常又瘦又小矮，矮矮的这样。那我因为我们住在歌舞剧院，所以周边很多音乐老师，所以我父母就是一定要让我学一个专业，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竞争很大，小孩子没有专业的话，将来很难。讲实际一点，就是很难留到城市里边，在一个找一个很好的工作了。他们就让我学的大提琴。所以我小的时候跟老师，就是我们爸爸妈妈的朋友嘛，他们学大提琴学钢琴，所以他们是想让我去考音乐学院。
哦，因为爸爸就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对，但他是舞蹈附中，所以他还是跳舞的。
OK OK， 但是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因为
对
只有我就发现哈，就是只有艺术家庭的这个环境长大的孩子，更多的是选择了艺术专业。
对，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你附近有很好的老师，他们可以就是说教育你，也可以有很多这种演出来熏陶你。所以那时候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被爸爸妈妈抓去看演出啊，就是看到我已经就是说实在是很疲惫。
对，所以当时的音乐学院后来是考了音乐学院吗？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是高二考的，因为我们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大学它这个模特专业呢是每隔一年招生一次，所以我或者是高二考或者就要再等一年考。那我为什么很想考这个专业，一个是16岁的时候开始参加这个模特大赛啊，选美这样。那第二呢，因为苏州是我外公外婆家，是我的出生成长的地方，我很想回去跟苏州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
因为他们宠你？
非常宠。而且苏州的东西好吃。
是的。
对，我到北方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第一刚到北方就是爸爸妈妈冬天的时候他们会买200斤大白菜，然后呢就大家一起拿报纸把它包起来，就是对，就是为了过冬用。那包的时候觉得很好玩，就是包好了以后可以放在地窖里面，当时觉得像包娃娃一样，就是好好玩。等到冬天的时候你要去吃它的时候就很辛苦。
是硬的吗？
不是，最后就是白菜叶子烂掉，就剩下白菜帮子，就好难吃。因为我吃东西还蛮，我有点挑食，我不喜欢就是那个 texture， 就是那个质感，就那个crunchy crunchy的感觉，我好讨厌。所以
南方人受不了。
真的，那时候到北方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吃上面简直是就没有东西可以吃。
是是是，因为我四川人嘛，然后对，然后每次我们老师呢，他们去北京演出啊什么的时候，他们都自己带一些菜啊什么的，他们就觉得北京无菜可吃。但是当时是那个年代的时候，
那个
现在是
冬天太冷，运输也不够好。那时候我外公外婆还会给我寄苏州的小吃过来。
好，所以你在在决定考大学的时候就已经长个儿了。
对，我差不多是高中一年级吧，开始忽然长了10公分，然后我爸爸就很怕，就爸爸说，我跟我妈说你不要喂他那么多，你看我们家那个巨人他裤子都没得买了。
巨人。
对，我进了大学以后还有再长一点，我考大学的时候大概是1.74米吧，然后进到大学以后，我大16岁考的大学，因为是高二嘛，所以进到大学以后还长到1.76米、1.77米的样子。
哇哦，你看我就是一直投入了羡慕的娃娃身。那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模特这个行业其实在国内也不算是一个特别普遍的行业，
刚刚兴起
啊。所以
刚刚兴起，
你是怎么被别人，你是被别人发掘的吗？就说你去参，因为个儿高嘛，
对，在歌舞剧院嘛，所以就会有别人会找你，就是拍一些广告啊，小广告那种，然后就是出一些小镜头啊这样子。
所以就当时你就想说，哎，要不然走一下模特这个路吗？
对，当时就是在想，因为我很怕考音乐学院，我觉得好苦哦，因为我学的是弦乐，你知道吗？拉那个大提琴每天要4个小时哦，真的是夏天的时候，你知道坐在那个椅子上，那时候只有电扇，没有空调，裤子跟腿都粘在一起，然后还要不停的练，就是一个小节一个小节的去慢慢抠。我真的是怕，我可能也是那个时候到了青春期反叛期啊，我就很不喜欢古典音乐这些东西，喜欢比较年轻的东西，喜欢什么摇滚啊，喜欢的流行音乐啊，
酷的，
哎，对，喜欢酷的东西。然后你想做模特多酷啊，就是，
模特都很酷，
对吧？可以一直换衣服，然后穿不同的衣服，可以上舞台。我是一个很喜欢上台表演的人，我生活中非常的安静，也是 不太会讲话，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上舞台以后，舞台会和灯光会赋予我一个灵魂，我去表演的时候会很放松，这个可能就是老天爷赏的我另外一碗饭吃。
这就是演员，一个天生的演员他特别具备的一个能力，就是说他在镜头下面或者在灯光下面，
一下子就精神了，
对，一下就人来疯，
对，表演欲非常强，
对对对，就是完全符合作为一名演员的就是最重要一个特质。
对，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先进段广告，我们回来看一下，就模特就开始做了哈，那到底后面又发生了些什么？
好，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继续跟我们的模特儿啊，也是玻璃制品的艺术家 CC 老师呢，接着来聊。我们其实才刚刚聊到呢，你已经准备去做这个模特儿了。
是的，
但是其实有一段特别精彩，在我们两个广告的时间，我觉得大家不能错过，就是怎么学舞蹈的时候怎么被羞辱。
这个
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下腰嘛，下腰，我爸爸就。帮我扶着腰，然后这样胆，他们叫胆腰，然后我就是说你尽可能从后面可以摸到脚脖子，当然我能够落地就已经非常好了，我爸说这是长江大板桥，距离太远了。
对，其实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下腰呢，这个就是往后，两个手往后，
对，
就是把腰变成，你看很多舞蹈演员他的腰都很软，就像一个那个圆圈一样啊，杂技
特别圆，
对，所以呢我和这个 CC 老师呢小时候都经历过这样的，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自己太硬了，
对，
达不到标准和要求，
腿抬不起来，横跨下不去。
所以就是您当时在学这个舞蹈的时候，也是备受就是老师的这种各种凌辱吗？就是言语上的。
是的，是的。然后就是怎么讲，我爸妈就直摇头啊。然后老师当然是很想帮我压下去，但是他力不从心。
我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以前在这个专业的学校里面学习的时候，老师真的很狠。现在的美国孩子都是你要表扬他，你不能说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好，对吧？
哎，对对对。
但是我们小时候就是一直被骂的，骂出来。
是的，我其实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也去模特学校教过学生，当时特别不理解，就是我觉得条件不好你就不要来了嘛。
对，你看你多么的那个，
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竞争太强了，所以你必须要条件特别好，然后还要努力才可以学这个专业。那在美国的话，我觉得小孩子真的条件相差蛮远的，但是呢家长就是只是当他一个兴趣爱好来学，我们可能从小那种感觉就觉得你浪费时间，不如去学另外一个专业，但所以这都是我们观念的在一直是改变。
其实这方面真的是有很大的区别啊，
真的是非常大的区别，中国竞争太大了。
对对对，而且我记得当时的所有的艺术学校都是那种挤破头使劲考才考得进去，什么都要好，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设计一个毕业分配嘛，如果你可以就是进了一个很好专业又很优秀的话，那就可以进到一个很好的城市，所以我大学毕业是进北京的，那时候就是非常，真的是自己对自己感觉是非常自豪，你知道吗？因为你想要留在大城市里，又可以进首都，这有多难？你记不记得？
太难了，我就从来没进过。
那个时候就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啊！
对对对，那个时候太重要了，这一切都太重要了。好，那我们把这个受羞辱的这一段说给大家听完了以后，因为要忆苦思甜嘛。
对对对，
先把这个苦给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就回到那个甜的部分来。那个模特算甜吗？还是挺苦？
模特相对来说已经算非常甜了。就是你比如说你做演员，那我父母当时也有想过要不要考这个学表演艺术啊，这样子。那当然。他的朋友们也是跟我讲说你个子太高了，那个时候要考大学的时候个子也太高了，没有人跟你配戏啊，而且你的形象来说也戏路也是非常非常的窄，所以就是也是就是说想都不用想就放弃吧，这样。那你想你做演员的话，要在不同的这个环境啊状态下面，比如说你要跳到冷水里去啊，或者在拍夜景啊，但在模特的话你就不会，
当然
永远是在舞台上面
光鲜亮丽，
对，光鲜亮丽，不就 不停的换衣服、嗯、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比较辛苦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拍广告的时候有时候会蛮辛苦的，但是基本上走台的话都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面、
嗯、
然后有音乐有灯光，穿基本上是比较
漂亮的
舒服的
衣
衣服，对对对、
嗯、
一直换这样、
嗯、
其实我还真的是蛮喜欢模特这个行业的，
太适合你了、
哦、谢谢
对，腿长那么长不当模特真的是实在是太对对过意不去了啊啊！所以那你就是像十六岁的时候在考大学的时候你就选择这个模特的这个专业，
它是服装表演、
哦、
叫对不起啊，是服装设计时装表演、
哦、
它是个双专业，等于说呢、
哦、
其实我觉得他的想法是非常好，尤其是到现在来看都是非常超前的一个想法，因为模特一定要懂服装才能更好的表现服装、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呢你不能光学表演，你也同时要学设计，那你就了解到这个服装的结构是怎么样，等你走上台的时候就能够很好的这个表演、嗯、表现你这个服装的特点。
哇，你说的就是突然就让我就对模特有了一个特别新的一个认识哈，因为在我们来讲就是说模特就是长得漂亮然后身材够完美然后呢展示一件服装好、
嗯
啊、结果呢你们还要学表演，就是你们专门还要学台步这些东西吗？
对，我们要学，就是我们有舞蹈课有形体课然后有表演课，然后呢我们就学服装设计，当时呢就会学服装史啊、
嗯、
服装制作，然后还要学扎染蜡染，就学了很多很多课程，其实那个时候的课程反而是对我现在做其他的艺术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
嗯、
至少提高了我很大很高的这个怎么讲，提高了很多品味
审美
品味。
我觉得做艺术表达就是审美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
哎，我觉得真的
是
这样子，
是不
是？你能不能做一个、嗯、你可以做一个艺术工作者或者一个手工艺者并不难、
嗯、
但你要想做到一个艺术家的话、
嗯、
你的眼光一定要好，审美一定要高，
嗯，独特哈，还有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表达能力，
是的，是的，
而且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发现，一个人的审美就在于他选择了什么东西，
对，
不管你是穿什么衣服，
是
还是你用什么东西，你家里装饰什么东西，
搭配，
对吧？你都是你选择了这个东西，当然是你最希望你表现自己觉得最好的，
是的，
嗯，
眼界要高，眼界要广，要多去看，
嗯，
所以在欧洲时生活的时候，我没事就去各种各样的 museum 去看。
嗯，去博物馆哈，
对，去博物馆去看人家的东西，去吸收，去学习，去读他的每一个就是 description 介绍是个什么时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所以就是在这种学习哈，就让你就是在之后的这个审美，嗯，起到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
作用，有提高，有非常大的提高。
嗯，那你如果是比如说教一般的人。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审美，我们也没学这些东西。
对，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让我们很快的，就是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去知道怎么去审美的一个方式啊？还是
我觉得你首先要审视自己适合什么，
嗯，
找到自己的一个舒适点，因为你穿。无论你的穿搭还是服饰，
嗯，
你如果不舒服的话，你就会给人家感觉到你的不舒服。
嗯，
比如说你穿了不舒服的鞋，你一定会印在你脸上，你脸上不能那么笑得那么轻松自如，对不对？那如果你头上，比如说我，因为我也做帽子嘛，你头上如果戴了一个很重的一个装饰品，那你的脖子就会很痛，然后你就不能很自如的讲话或者是表现自己，甚至不可以在这个环境上待很长时间。
嗯，
所以我觉得你首先要找到自己的 comfort zone， 就觉得自己很舒服什么东西，然后从这个 comfort zone， 然后再分门分类，比如说我要去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穿搭，那自己给自己做一个这个 wardrobe，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我们叫衣柜吧分类，然后找到自己的可以适合的颜色，然后适合的场合，然后做一些服饰的搭配。那为什么要服饰呢？只穿服装的话就是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的，那如果有饰品的搭配就会画龙点睛，突出自己的个性。
嗯，因为我自己就不是一个特别会饰品的搭配，饰品的我总是会觉得说它让我有点
太，
就像你说不太舒服哈，或者怎么样啊，所以那这种情况的话我是要说让自己更舒服还好呢，还是我画龙点睛一点更好？
看场合
啊，场合。
我觉得有一些场合可能没有那么舒服，但是也要做。
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CC 老师，你看哈，有些服装哈，现在的服装已经发展到有些时候它概念化了，就是它让我看。 看不懂，就是我觉得这衣服穿在身上绝对的不舒服，
嗯，
或者甚至是我觉得真的有点丑，你知道吗？是我太不了解了，是我太肤浅了，还是他们太前卫了？
就是这个是有一个我们说，比如说高级女装，还有这个通常我们穿的这个叫时装，它这个上面有区别的。
嗯，
那如果你是领导潮流的这种发布会的话呢，他会是给的是一个概念，但是生活中穿的是时装。比如说有一些看发布会上他们那个服装上自己把自己的品牌印的满身都是，
对，
其实它是一种设计师他的一个理念叫做直白，我就要告诉你，
表达
它是一个直白的意思。那我们生活中如果穿的满身 logo 的话，好像没有那么好看啊。
有些人还真这样穿，他那种穿那种超级大牌的，他就穿一身 logo，
那他就是很直白，
是一个直白的人。
对对对，
嗯，对，因为我上次有看到，就是一个名模，他就是在他身上喷那个喷了一件衣服出来，
对对对对对
哈，你知道这件事情？
我有看到，对
对
对，
对，好像那个是积极还是什么的，忘了，贝拉，好，他当时我就在想说，哦，所以就是高级的时装理念和高级成衣和一般的时尚的这个单品或者是那种一般的成衣，它区别是很大的。
对，它是代表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它只是说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件衣服，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穿着这件衣服出来。
嗯，那得身材得多好呀才敢那么穿。但是我说回到您哈，就是您的就是进入了这个大学哈，学了服装设计哈，同时模特这个一起学，那你在第一次走秀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第一次走秀不是在大学里边，是在之前，我觉得我挺高兴
的时候是吧
对，稍微小的时候人家找我去，就是说想走台那样子，那时候挺高兴的呀。然后反而倒是后来我记得有在大学里有一次演出的时候，那时候出了一个事故，就是我的肩带断了，然后当时我会小腿会抽筋，你知道，紧张，因为我是用手臂在夹住我这个裙子，不让它
掉
下来。
对，
掉
下来了。
对，因为往前走的时候，有人在后面踩了一脚我的裙子，那肩带又不结实，它就断了。我听到啪的一声，而且我觉得整个这个裙子在往下掉，所以说我一直叉着腰在把它往上拖。然后结果呢，我当我站在中间摆造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小腿抽筋了，
那
可能是全身紧张。
嗯，
没有啊，就还是继续走下来啊，就是还是。因为在台上你不能让人家看出来你就是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对不对？就是还是把它走下来，但是就是我自己知道我小腿有抽筋，就是整个感觉是自己很紧张，
很紧张，
因为两只手拼命的在把这个上衣再往上，这个礼服的上衣再往上拖，就怕它整个掉下来。
所以也牵扯了这个救场的情况。
对，很多次。
而且这个衣服也不是每一件穿的都是那么合身那么舒服吧，会有改吗？你们临场上场之前会有服装师
在欧洲的时候，经常就是说他会让你来试装，然后在你身上就扎针，然后就改完之后，因为他确定了模特，一般这个模特一场大概也就走一两件衣服，但在亚洲的时候不是，他就是当一个服装秀在展览嘛，就是在演出，然后他不是那种发布会的形式的时候，衣服会有不合适。我记得最尴尬的一次是在香港演出的时候呢，他当时有一套非常前卫的，很像外星球的那种衣服，你可以想象到那个靴子啊、裙子啊，就是它都是用那种像那种塑胶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黑黑亮亮的那种，穿上去非常酷。然后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下场就要换另外一套衣服，我的靴子脱不下来。
哎，我估计是那种，
因为它会粘在腿上，又热，然后又吸在上面，你知道吗？我就只能躺在地上，后面有一个老师就帮我拉着我的肩两边，然后前面的那个换衣的就帮我拉拉链，然后帮我往下拔那个鞋子。当时我就在想，哎，很像那个五马分尸的感觉，就拔到我说哦，简直不行了。最后当然有拔下来。等第二次演出的时候，我们就有经验了嘛，就在我腿上喷了很多粉，就不停的打粉，然后最后脱的时候就容易了。
对对对，就是让它干燥哈，就比较容易脱。
对对对，那次真的好紧张，因为差一点下一个衣服就穿，就是来不及穿上去。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跑着的，然后一边跑一边穿，跑到台前的时候站住，然后帮你的换衣师帮你把这个头发什么再弄好啊，然后就很自信的这样走出去，其实前一秒钟还是一脸狼狈。
对对对，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前一秒钟手舞足蹈的哈。
对啊对啊，因为他帮你把衣服整好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内衣不要露出来，或者是说有一些服饰啊要插好啊，然后 你脸上可能因为头发会甩来甩去，有时候会把那个口红抹到一边，然后都会帮你擦干净。
而且有些时候它也牵扯一些跟一些特别前卫的一些化妆哈。
有做那个头发的那 hair show 的时候，他那个化妆非常浅，比如说贴一些很长的眼睫毛在眼睛上面，我眼睛都睁不开，太重了。
那这种时候
不负重任，
有没有就出现个看不清楚前面的路的？
还好，这个倒没有说特别发生，因为我的习惯是我要去演出，我一定提前走台。我就是都会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天最多一次一天演六场了，那前一天我就要把每一个场去走，他们有的场都已经关掉了，因为我跑的地方多嘛，那我就会特地去拜托那个清洁的阿姨，我说你一定帮我打开一下，让我去走一次。我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其实我可能
认真，
对，我可能就是不是说很像艺术家那种很随意的性格，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认真而且非常严肃的在这上面，就是我一定要去走一次台，我要 make sure 我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也是对。就是请我的公司负责吧，
是，更加专业的一种表现。
对，这是我的 reputation。等我上了台，大家看到的是我，那我是否能够拿到下一次工作？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好的，我们在这儿呢稍作休息哈。回来以后呢，其实我有好多关于这个模特后台、前台的问题要问你。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哎，做客节目的是一名模特儿，他呢也是玻璃的制品的艺术家我们的 CC 老师再次欢迎您 ，CC 老师。因为呢，
谢谢，
真的是聊得特别开心。好，这个广告前、广告后都聊得好开心。其实就刚才说到了哈，您就是模特儿还做得挺开心的啊，在国内是怎么样？就后来去到欧洲呢？因为你在欧洲待了很长的时间，然后也做了很久的这个职业模特。
我刚开始呢，其实我去欧洲是去读书的，我是去瑞士去学酒店管理，因为我想做模特可能不是一个长期的工，对，长期的工作，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可能会要想转行，那我想可能酒店管理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职业，因为首先在屋檐里面嘛，对不对？不用晒太阳啊，不用跑来跑去，而且工作也不算是太辛苦。那我去瑞士去学酒店管理，它最有名嘛，所以其实是想做这份工作的。当时后来呢，其实就是机缘巧合，先是在美国参加了两个大赛，2000年的时候，一个是2000年环球亚裔超级模特大赛，然后之后呢又参加了一个，这个是在拉斯维加斯啊，之后又在纽约参加了一个 MAAI， 就是 Modeling Associatio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他的这个模特大赛，刚好也都拿到了很大的奖，那也有意大利的公司呢，他叫 Zoom， 他想跟我签，而且就是 offer 蛮好。他就是说提供住宿啊，这样那签约的这个比例也非常高。当时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去，结果就是怎么讲，就是还是命运造人吧。就是我外公他的肠癌转骨癌，那要打那个吗啡因，所以就是需要这个费用很高。那如果我只是在酒店里做一名就是刚刚起步的这种前台经理或者是怎样的话，可能是无法支付这么高的这个高昂的费用。那我就决定还是趁自己没有太年纪太老的时候去欧洲去做模特，再去努力一下，再去搏一搏吧。就是这样去的意大利。
那去完了以后呢，就跟你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吗？是否他的这个经历是否在这个经济上更多的帮助了你？有些什么样的难忘的故事呢？
确实就是意大利在米兰嘛，它很多工作，如果你真正可以把握所有的工作，你确实可以赚到钱，确实可以支持到家里，也可以就是付到自己所有的费用。那我是有赚到钱的。工作很辛苦，因为首先就是 当然节食是一路都是这样，就不能吃，要保持身材很非常的纤细苗条。当时还是 K-MOS 最流行的时候，那大家都是喜欢这种
病态美
。对，所以我们就是每天都是拿黄瓜、苹果这样，
就从来没吃饱过，
就冲击没有吃饱过，绝对没有吃饱过，还晕过很好，
低血糖是吧？
对，低血糖。就是我坐出租车往外走的时候，就这么一抬头，我印象最深，就这个动作永远就会让我满眼前就都是金星，一闪一闪亮晶晶，对对对，就一定会晕，就低血糖，这是一定的。
嗯，长期都是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
对，他因为你想我们个子这么高，那他所有的这个面试的地方，他要求你是在零号和二号左右，真的是要饿出来。
所以就是一般的训练啊健身那些都不行。
哎，当时不流行健身。其实我觉得健身是非常美国化的一个产业。
哦，真的。
在亚洲和欧洲大家都不健身，就当时啊。
当时
因为第一美国你进出都是开车，在欧洲亚洲你进出都是走路，其实你每天已经有了很大的
运动量
可能就没有那么专注再要去需要这个 extra 的这个健身了。像我们的话没有健身过，真的当时都就没有健身过。有去跳舞，就是我就去学舞蹈，就让自己身体更柔韧一点呢，协调一点，这都有。
那有什么？就除了就必须被饿哈，必须不能吃饱饭的这种情况，还有什么更让你觉得比较辛苦的？当时模特儿跑场算是吗？就是不停的穿梭于在每个秀场。
对，那像比如说春季发布会、秋季发布会、这冬季发布会，这个时候那个米兰的那个大秀场非常非常大，然后你就是记好你的号码，你要几点钟要到什么地方。我是很拼的一个人，我曾经最多一天演过六场，回到家的时候就晕倒了，就半个小时好像觉得失去知觉，然后忽然会就是抽搐，然后就醒来，这样
就一个人在那边。
没有，我们的就是 modeling 这个公寓啊，这个一个房间里面住了四个模特，都是我们公司的。
幸好还可以互相照料一下哈。
对对对，但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演出，不同的事情做嘛，就是平时也有在一起的时间，但忙的时候都是各忙各的。
那真是年轻还能扛得住。
年轻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是可以永远就是可以继续付出的，但是真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忽然发现自己也没有那么厉害了。对，但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的，
是，都曾经就是自己
很拼，
对自己的这个超级英雄，
对
那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在也是只身一人在欧洲，对不 对？那个时候你有跟你一样的亚洲模特吗？
没有
啊，你看，
当时很早，因为这是在2000年左右吧，这真的是没有，我没有见到其他亚洲模特。当然，也许是就是说工作的环境，就是自己这个 group 啊，确实只有我一个亚洲人。当时在那边跟大家也都是用英文来交流，那很多东欧来的模特，有很多巴西来的模特。
那你就是在比如说在对待的待遇方面，或者别人对你的态度方面，你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吗？对我们亚洲人？
首先我因为当时拿了大奖，然后签约从美国这样签约过去呢，费用是给我蛮高的。有一些东欧的模特，他们从东欧来的时候是坐着公共汽车来的，真的很心疼他。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叫 Donna， 他还在车上一路织毛衣，然后我们不演出的时候他就织毛衣，让他织的毛衣是可以拿去卖的。所以他们生活
卖毛衣，
对，生活非常的辛苦。我当时就会觉得就是也蛮心疼他的。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还是觉得挺平等的，没有被有没有一点点感觉是他是
有太多不平等的时候。这个倒是可以提一下。就是其实我在意大利做模特，有一次其实我那次是最伤心的时候。本来那个时候就是说外公的病情加重了，心情就很不好。那当时就拼命想多演一些，然后其中有一场演出呢，就是已经化好妆临要上场的时候，忽然就是我们这个 director 就是这个金发美女，她拿着一支笔，拿着一张纸过来，然后就看着我们每个人，然后就说你好，谢谢，我们不需要你，你可以走了。
就临时就
对，就不需要你上场，因为她说我们不想要深色头发，今天晚上我们的这是 preview， 就他们给他们的大客人看，他们大客人就会订衣服啊什么。那他们大客人有的时候就会
不喜欢深色头发，
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我不想见有色人种啊，我不想见黑头发的模特啊，我就是想看什么样子的，那他们就会 把你
满足，
哎，满足这种要求把你取消掉。那你知道，因为你去面试一个秀的话，要先去 casting， 先去面试，
嗯嗯，
面试之后要去试衣，试衣之后，他在你身上别好别针之后，然后你要回去再试一次，
嗯嗯，
就他做好嘛，之后再试一次，然后到演出，其实你已经花了四次的时间，
嗯嗯嗯嗯，
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去他。他不是他，因为他通知你有拿到工作的话，你也许可以拿到其他工作啊，对不对，
嗯，
对我来说演哪一家其实都一样，只不过是我想拿这个演出费而已，
嗯，
那他把你取消掉的话，那你就没有了，
没有补偿，
没有补偿，
嗯，所以你因为这样有变化过头发的颜色吗？比如说
我没有，
一直是黑发，
一直就是原来的这个头发颜色，因为他们也不希望你去做太多的这种变化，
对对对对，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是蛮希望就是本色出演，但是就是要瘦，要好看，
嗯，
那我记得当时他让我们出去之后，那几个模特他们可能也有其他事情，当时我刚好是没有其他事情，所以我从秀场走出来，我记得走到中间那个圆盘，就是所有公共汽车都停在那边的时候，空无一人呢，然后化浓妆嘛，然后我哭得像一只熊猫一样，然后等公共汽车，
哦，
对，等公共汽车还等不来，因为觉得一个是觉得哎呀外公身体更不好了，一个觉得自己好像就受到不平等待遇，就哇哇哇在那边哭，
嗯，而且那个时候又小啊，又是一个人在那边，就感觉，
对对对，就是好像就是忽然你会有一种所有的这个很悲伤的心情都集中在一起的感觉，
完全可以理解，
对，
完全可以理解那种心情。
哎，
你刚才说到就是主要是要瘦要美，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最瘦的时候那个时候瘦到多少磅啊？因为你这么1.77米的一个那么高一个个子，
大概110多磅吧。
天
哪，很瘦，大概现在的就是你从视觉上感觉像我现在的一半一样，
就是
重量
片人，
就骨瘦嶙峋啊。
就不知道哪个饥荒的地方来的的那种哈，所以
还好没有到饥荒那种程度，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真的骨感非常骨感。
嗯，那个时候确实是流行病态美，那个是非常流行那种暴瘦。
所有的大师他们的衣服也都是给你演出的衣服是非常瘦的，你挤不进去，他也会用言语来侮辱你。
那他们怎么侮辱啊？像这种情况，
就是说
直接说你太胖了吗？
对啊，说你这边太多肉，那边太多肉啊，说。嗯，说，请问这是你的遗传基因，还是因为你做的太多了？就是当
还是吃的
比较大，还吃的太多了这样子。
哇，那
为什么不可以控制自己？
那相对于现在的这个模特环境，现在有些大码模特啊，现在有些比较胖一点的模特，就完全就有很大的改变啊，哦。
市场的需要嘛，
嗯，
就是大家会感受到这个市场需要，比如说我们就是生活中人的这个 size 偏大的话，那他们需要看到自己的 size 的衣服穿在这个大码模特身上有多好看，
嗯，
然后才会有这个购买欲望。这都是，
嗯，
我觉得这是营销，这一个是有需有求，然后就会有提供这种服务。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跟美国的一些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的一些选择啊哈有关系？而且比如说你后来不是在美国有教模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美国有当过模特还是怎么样？
有当过，刚开始有当过，很短时间，因为自己年龄也大了，
嗯，
然后就 focus 在其他上面了。其实我倒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对什么，就是
正确和不正确，
对，就像因为我们做演艺的，其实只是当时就是想以最好的状态表现自己，或者表现这个产品，其他就没有不会去想那么多，可能就是舞台对我们来说
更重要一些，
对，
所以当时设计师的理念也好，你穿上的效果也好，
对，
可能是你更好是去表现这个作品哈，
对对对，因为就觉得设计师请我们来做，那很想跟他沟通一下，他希望我怎么样做，如果我有好的idea 的话，我会跟他讲，也可能会加一个什么样的配饰，会更能够体现。比如说，有的职业装，我会说啊，可不可以拿一个皮包啊？可能更容易表演一下，或者有的服饰上面是不是可以戴一个帽子啊？甚至拿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见过40-50年代很流行女士那种长的烟杆？哎，对，你看我一点就通，但是它是。因为你拍出来的画面好看，这个很重要。
对对
对，但是我当时就不会去想到，哎，是不是会对这个支持吸烟啊或者什么，其实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只是觉得哦，这个 moment 是不是怎么样是最美，它的线条。
我觉得你们那个 moment 可能还比较幸福，因为现在可能会就会想到你是不是在倡导吸烟。
对，其实
敏感又
很怕，很怕。对，
因为时间不多哈，我们这次的节目呢，可能差不多要结束。我就想在最后想问您一下，您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就是，就不管是外在条件也好，还是后面的一些工作，你是不需要努力，还是要很努力呢？
我非常努力。
嗯，
我其他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夸我自己的，但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敬业、非常努力的人。
嗯、
我基本上工作，我不记得我有就是说很多次的迟到，我可能一两次吧，从工作到现在最多了。那我觉得自己如果自身条件不够好，一定要靠这个就是后天的努力来补救。然后如果人不够美的话，就用心灵美来补救，就是用自己的这个诚心诚意来打动这个对方吧，就希望能够有更大多的工作做得更好，对，给我更多的机会。
如果看到 CC 老师本人的话，他上面说的不美丽这些都不是真的。好，那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 CC 老师光临哈。那么
啊、
他还有非常多的故事要跟大家讲，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的下一次会面。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